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梦与乾隆盛世，从虹桥少年之死看底层人民苦难。第二个是川普政府发布 AI 行动计划。第三个是欧美快要达成贸易协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台湾将会在7月26号进行第一轮罢免投票。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的赖清德总统7月23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就大罢免对党内讲话。赖清德说，民进党创立于戒严时代，民进党的使命就是要推翻专制独裁，催生深化巩固民主。那么民进党正在全力的催谷大罢免的投票。那么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7月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感谢公民社会发动罢免案，公民团体发动罢免案，7月26号他会去投票。蔡英文说，大罢免是一场公民运动，所有公民团体的志愿者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主，在街头活动奔波，实在辛苦。但是这场公民运动唤醒了身边的很多人，是一场珍贵的公民课，显示台湾的民主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个人民的日常实践。那么另一方面，国民党在7月25号投票前夜会在台湾的总统府前举行反对罢免集会。那么最近通过脸书活动动员，他们一直在通过脸书动员。不过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宽裕说，这次集会参加的人数应该比4月26号反对所谓的民进党独裁集会要少。那台北市警方估计4月26号国民党集会高峰时会有6万人参与。那台中国民党的市长卢秀燕7月24号开始请假三天，为被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廖伟翔、黄建豪和罗廷伟助选那么卢秀燕说，三名立委的选情非常艰难。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东北大学的6名学生7月23号到中国黄金集团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工厂去参观学习，那么因为隔山板脱落坠入了浮选槽，6名大学生全部死亡因为一名这个教师受伤浮选槽是处理铜、铅、锌、银、金多种金属矿石的一种工业大型的工业设备，那通常有几米深它装着负压搅拌系统，帮助分离矿物和杂质那么当时的学生说出事的6名学生都是东北大学的大三学生。事发时他们正在听车间主任讲解整个生产流程。那么突然他们站在那个隔山板突然断裂，6个学生同时就掉到浮选槽。那么教师在掉落的时候抓住栏杆捡回一条命，但是断了一条腿。那么浮选槽是一个不断搅拌的这个器具，很大的一个器具，它有大量的砂石和有毒化学药剂，所以呢一旦掉下去是不可能脱困。现在问题是这个隔山板怎么会突然断裂呢？而且如果它有这样的不稳当的情况，怎么会让学生站上去？它因为那个隔山板直接就是在这个浮选槽的上面，所以很奇怪，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中国人真的是，而且一下子就6个学生，6个大三学生真的不可想象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第三就是都市快报报道，湖南省郴州市有个贵阳县，他第一人民医院7月20号给一个4岁的男童这个拔牙呢，结果全身麻醉拔牙，男童死亡报道说这个男童上牙床有一颗牙齿没有长出来，要手术那医生就说孩子太小，要打全麻。 结果呢，孩子呢，就男童是中午十二点送进去，下午六点医生跑出来说孩子死了，结果拔个牙把命给丢了啊！这是我就不知道这是医疗事故还是谋杀啊，分不清楚。那么中国人的那这个命真的是，全身麻醉其实风险还是蛮高的。你既然要在县医院做手术，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父母不进手术室陪伴啊，六个小时才知道儿子命丧手术台啊。这是第三、第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和美国接近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欧盟的产品征收15%的关税，和日本一样。那么7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欧美达不成协议，美国会在8月1号开始对欧盟征收30%的关税。那么欧美贸易协议的内容还包括美国对欧洲的飞机、烈酒、医疗设备实施关税豁免。那么美国这些产品也依赖欧洲的进口。飞机，美国没有飞机吗？很奇怪啊。欧盟降低美国的部分产品关税，比如农产品和能源。欧盟外交官说，多数的欧盟成员国都在忍耐啊，等着这个协议啊，避免川普实施30%的关税。消息人士说，美国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日本接受了15%的税率，使得欧盟勉强接受了比较高的税率。欧盟原来是希望10%的关税，现在变成了15%。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政府团队的谈判策略是成功的啊，因为他让日本接受了15%，那么欧盟也接受15%啊。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今年5月在一次简报会上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司法部在一卡车的爱泼斯坦文件上发现了川普的名字啊。那邦迪还跟川普说，川普和很多名人的名字都在文件上，这不等于犯法，但说明川普和爱泼斯坦有交集啊。那么听完汇报之后，川普对邦迪说，他会听从司法部建议不再公布文件，那么为公布爱泼斯坦文件做最后的决定啊。也就是说，他会听你的意，他说我听了你的意见，我不公布这文件了啊。不过呢，司法部7月7号公布的备忘录却出现了另外一个说法，说是司法部表示，经过彻底的审查，没有发现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也没有发现足以启动调查的证据。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和爱泼斯坦的关系并不是川普所说的没什么关系，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不过呢，白宫说华尔街日报报道又是假新闻，每次都是这样讲。另外 CNN 最近公布了一批川普和爱泼斯坦的照片和视频，那么这些材料之前没有曝光过，其中有一张是川普在93年和第二任妻子叫梅波斯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婚礼，川普和爱泼斯坦在婚礼上合影。生活杂志的图片库还有好几张川普婚礼的照片，当中都有爱泼斯坦的身影。在1997年维多利亚秘密时尚秀，99年的纽约维密的天使派对上，都有记者拍到了川普和爱泼斯坦的视频。那么视频显示两个人非常密切，笑声不断。CNN 打电话给川普本人求证，川普回了一句，你一定在开玩笑吧，然后就骂他假新闻啊。这都可以假新闻。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7月22号到23号访问日本。那么7月23号，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峰会。峰会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一，日本和欧洲将会加强贸易和经济合作，打造竞争力联盟，在创新能源、能源转型和数字化领域扩大合作，强化日欧这个经济伙伴关系。第二，共同应对经济胁迫和不公平贸易，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第三，启动国防工业对话，就信息安全协议展开正式谈判。 在关键的原材料、芯片、稀土等领域，通过联合采购，共享储备和监管协同，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日经新闻7月17号报道说，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和日本共同开采稀土矿。那么日本和欧盟的峰会的背景，当然是川普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中国又通过稀土出口的限制来向其他国家施压，所以这次峰会基本上是日本和欧盟在这个背景之下抱团取暖。第七， CNN 报道，川普政府7月23号公布了美国 AI 行动计划，通过放松监管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今年1月23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撤销拜登政府的 AI 安全监管政策，要求各个部门在180天之内制定 AI 行动计划。那么现在公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总共有23页，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三点。第一，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简化数据中心的许可流程，降低环境标准，利用联邦土地优先建设能源密集型的设施，扩大燃煤电力、天然气和核能的使用，加快提供算力，这是第一。第二，推动 AI 全流程技术出口，那么包括硬件、模型、软件、标准，让美国的技术成为全球 AI 的基础设施，确保盟友依赖美国技术而不是中国技术，这是第二。第三，限制各个州对 AI 的管控，对 AI 严格管控的州不给予联邦资助，并且指令联邦机构审查州的法律。川普表示，他还会签署几项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进出口银行支持美国 AI 技术在全球的部署。Meta、微软、英伟达、亚马逊等公司都大力支持美国的 AI 行动计划。那么 AI 行动计划宣布当天，标普500上升 0.5%， 道琼斯涨了 0.86%， 基本上有一点点反应，但是反应并不是那么强烈。那么7月23号美国美股的收盘，科技股小幅上升，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宁可花费16万美元去销毁970万美元的避孕药具，避孕就是避孕工具，也不愿意把这批避孕药具转交给联合国，捐赠给发展中国家。这批药具大概是价值是970万美元，美国不要了，那他怎么办呢？联合国就说，你要不给我啊，我自己掏钱运啊，不行啊。那么这批避孕药具是美国国际开发署采购的啊，原计划是支援发展中国家，包括避孕套、避孕药、宫内绝育器等等。那么川普上任第一天就关闭了国际开发署啊，冻结了对外援助，那么这批避孕药具就停止配送。那么运到哪里呢？运到比利时和迪拜的仓库待命。那么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就向川普政府提出，你要不就把这批药具给我，我们自己承担所有的运费和清关的费用。川普政府说不行啊，为什么？我不能够提供堕胎服务给你们啊，所以这个药呢，我情愿花16万，再花16万把这批避孕药、避孕的药具送到法国的医疗废弃处理设施去焚烧，也不免费送给你们。这就是干这样的事情啊。那联合国之前说，川普政府冻结了对外援助，导致几千万女性失去计划生育和艾滋病的防治服务，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叫某种执念吧，我们就好一点理解是某种执念吧啊。第九，路透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7月22号宣布，对80多名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学生实施纪律处分，包括留学查看、停学、撤销学位、政治开除啊。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针对政治抗议采取的最严厉的处罚。那么这些学生是在今年5月7号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阅读室，抗议以色列空袭加沙。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声明说，学生抗议严重扰乱了学术秩序，违反校规，有必要严肃的处理。那么今年3月，川普政府暂停了对哥伦比亚大学$4亿的拨款，理由是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履行保护犹太学生的职责。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和川普政府就恢复科研资助进行谈判。川普政府提出要求是只有哥大，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满足这些要求才会开启谈判，前提就是要求严格处置这个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所以就有了这80多个学生的纪律处分。那哥伦比亚大学处理完学生的第二天，7月23号，哥伦比亚大学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川普政府恢复被暂停的$4亿拨款，哥伦比亚大学要在3年内支付$2亿的罚款，并且支付$2100万给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这都是一笔乱账。第10，新闻周刊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海军电侦舰天狼号7月22号早上6点出现在冲绳以南的海域，距离日本本土80海里。天狼号在国际水域活动，但它靠近战略要地冲绳县。那冲绳县有几十个美军军事设施啊。日本派遣护卫舰叫雾岛号前往现场监控天狼星号。天狼星号一直向北航行，最后穿过宫古海峡开往东海。天狼星号上次出现是在6月10号，它是从东海经这个日本九州附近的这个大隅海峡进入菲律宾海。这是第十一。香港零一报道，西九龙裁判法院7月23号审理一起违反基本法23条的案件。18岁的香港少年梁家乐说，他3次在尖沙咀海港城的公共厕所内写所谓的港独口号，就相当于以前文革的反标啊，反动标语啊，然后被控煽动罪和刑事毁坏罪。案件说，梁家乐在7月17号到23号3次写港独标语啊，那么当场在他身上搜到了一颗马克笔啊，检控官说，梁家乐的港独标语会煽动他人憎恨香港现行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不遵守法律啊。法官把案件押后到8月19号审理，梁家乐不得保释。这就是香港开始文革时候的反标了啊，开始查文革时候的反标了啊，这就是文革也降临在香港。这是12，明报报道，香港东区裁判法院7月23号审理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儒的案件。郑家儒控告华尔街日报阻止员工参与工会的活动啊，华尔街日报的律师说他不认罪啊，案件会在12月18号审理。那么郑家儒是去年6月参加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选举，他的主管警告他说，记者协会主席的角色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不相容，阻止他行使工会人员的权利。郑家儒当选记协主席之后，7月17号华尔街日报解雇他，理由是公司重组啊。那么但是郑家儒认为华尔街日报是阻止他行使工会人员的权利，告得好就应该告他，这是对的啊。13，彭博社报道，泰国和柬埔寨关系急剧恶化。7月23号，泰国宣布驱逐柬埔寨大使，那么并且召回泰国驻柬埔寨大使，关闭2个连接柬埔寨的口岸，要求泰国公民不要前往柬埔寨。的案件源自于7月16号，一支泰国巡逻队在泰柬边境巡逻时踩到地雷，一名泰国士兵右腿截肢，四名士兵出现 出现这个症状啊，胸闷耳鸣的症状。泰国看守总理批评柬埔寨五月份挑起了边境武装冲突，之后又在边境埋设地雷，伤及泰国士兵，于是把柬泰关系降级啊。泰国总理贝东丹6月18号和这个柬埔寨前总理洪森通电话，双方讨论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情。通话被洪森录音并且公开，贝东丹就被指把责任推给军方啊。所以呢，这个泰国宪法法院对贝东丹进行了停职调查，现在看守总理给他报一箭之仇啊。那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啊。中国梦和乾隆盛世，从虹桥少年之死看底层人民苦难。我们这两天看到两则新闻啊，一则新闻是河南一位19岁的男孩少年啊，去上海投奔他的堂弟，准备进厂打工啊。他在虹桥高铁站下了高铁，然后打车去这个浦东叫保家苑小区啊。下车的时候呢，双方商量好100块钱，他付100块钱车资，就是车费，结果付成了1010元，就是1010块。他不大熟悉啊，那后来呢，他发现这个付钱付错了，他就向那司机啊发短信给他，要他退给他，结果司机不肯。后来呢，这个19岁的男孩就去阳原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最后只给了他出租车的车牌信息啊。这个懊悔的男孩最后是在苏州喝农药自杀。啊，这个男孩的哥哥之前就发现他弟弟有轻生的念头，他就从河南赶到上海找啊，苦苦寻找，最后是在4月9号在苏州的这窟窿山发现了他弟弟的遗体。男孩的哥哥就把出租司机告上法庭啊，7月16号开庭，司机连面都没有露啊，这个出租司机非常冷漠冷酷啊，把一个初出社会的大男孩推向了绝路。实际上呢，派出所的警察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帮这个绝望的男孩要回这笔钱，但是警察没打，给了他一个车牌号啊。那至于为什么男孩会跑去苏州自杀，大概是不想被他堂弟知道。所以这19岁的大男孩就这样死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啊。这是一个新闻。另外一则新闻是今年4月8号广东省揭西县有一个住宅小区发生火灾，是锂电池火灾，那有两个孩子不幸遇难，一个是2岁，一个是7岁。那这个孩子的爸爸说，起火的房子是孩子爷爷的和他继奶奶的家啊。事发前呢，这个爷爷过生日，这孩子去给他过生日，就留在爷爷家住。起火的时候呢，只有继奶奶和孩子在家，结果这个继奶奶扔下两个孩子自己逃命。这个孩子爸爸说，继奶奶现在34岁啊，两个孩子，一个2岁，一个7岁，他一个手就能拎出来，他自己一根头发都没烧到啊。所以这个孩子的爸爸就一直想追究这个继奶奶的法律责任，但是当地公安局却出具了不立案通知书，不予立案啊。你很难想象，火灾发生的时候，一个34岁的壮年农妇，他会不管身边的这两个孩子的性命，就自己就逃了啊。这两个新闻看得让人非常的难过，也让我们看到了人心有多么险恶啊。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邪恶都逃过了法律的惩罚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毒鸡汤，叫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啊。这句毒鸡汤的正解是什么？这句毒鸡汤的正解是，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 正义不能缺席，也不能迟到，任何罪恶都应该及时的被惩罚。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看到的是不正义的结果啊，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男青年都去世啊，都死去了，他们最终都没有得到应得到的正义，这是中国全社会的耻辱。为什么？只要这个社会允许这种罪恶的存在，就是全社会的耻辱。而这些背后是什么？是中国社会普遍的贫困和蒙昧啊！这些贫困和蒙昧并没有躲在社会的角落啊！你随便去中国的任何一个乡村，贫困和蒙昧就明晃晃的铺陈在你面前，躲都躲不快，躲都躲不开。当然中共也非常小心的用北上广深的豪横来捂住外宾的眼睛啊。当然大部分城里人会选择忽略，或者选择习以为常啊，生怕这个反应过激，会给领导的盛世啊影响，扫了领导的兴致啊。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大清的官僚体系其实是一个吸血系统》啊，作者叫捉刀时间 Max 啊。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啊，正好可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文章说，中国老百姓一直有一个盛世梦啊，以国富兵强的标准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几段盛世。但是如果以国强民富的标准来看，那恐怕从来没有过盛世啊。他举了个例子，是谁？乾隆盛世啊。那么1793年9月14号82岁的乾隆皇帝接见了英国的使团，叫马格尔尼使团啊。那么英国的这个使团呢，他们一路的见闻以及乾隆皇帝的会面，被后世反复的这个解读研究啊。这个使团，英国使团的见闻非常的丰富，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军事、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啊，因为它一路过来。那么清朝又不能随便出版，所以这个识字率又低，所以使团的记录就像一面历史的棱镜，折射出所谓乾隆盛世的复杂光谱。文章说，使团的成员叫约翰巴罗，写了本书叫《我看乾隆盛世》。巴罗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京城，没有看到任何丰衣足食的证明，都很难看，甚至很难看到树啊。运河两边的村庄，触目所及之处都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人们衣衫褴褛，甚至是裸体啊。我们扔掉的垃圾被人抢着吃啊。巴罗还说，官员们把持着所有赚钱的行业，他们像蜘蛛一样编织着利益网络啊，耳熟吧啊。使团的副使叫斯当东啊，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说。他说，中国的农民非常贫穷，他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官道的两侧，只为了争夺我们丢弃的茶叶渣啊。斯当东还说，在中国有钱无权不足贵，只有财产没有权利是靠不住的，因此大清几乎所有的富人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因为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便很容易的化为乌有。也熟吗啊，远洋捕捞，唱红打黑啊。那么中共治下的中国和满清治下的中国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并没有啊。正史叫马格尔尼是非常资深的外交家，他到过当时所有的大国，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大国他都去过，他在日记中一语道破了乾隆盛世的真相。他说， 所谓的盛世京城，城墙内是琉璃瓦的宫殿，城墙外是连树皮都被啃光的流民。啊，使团还记录了他们和清朝官员的交往情况，比如王大人，王大人一人吃饭，几荤几素，非常奢靡啊。那么官员出行前呼后拥啊，士兵开道，要坐四个人抬的轿子，他们陪同使团去商店买东西都不用付钱，眼熟吗？啊，眼熟吗？现在中共只是换了警车啊，警车开道啊，都是士兵了啊。据历史学家考证啊，大清官员的会社收入是政俸的100多倍啊，兵进、探进、节庆受礼啊、养廉银等等啊，都是取之于民啊。所以文章说，大清整个官僚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吸血系统。你看看现在的增值税啊，现在看看增值税，你现在看看现在的这个叫什么？社保费啊。使团考察了大清的民事诉讼，他们发现大清的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为什么？因为大清没有正式的律师，只有类似的讼师啊，而且打官司的成败和他们送礼多少有关啊，跟现在很像嘛，跟现在几乎一模一样啊。使官还考察了大清的文化，他们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钻研训诂学啊，也就是研究古文字啊，其他一概都不敢涉足啊。所以呢，司当东评价说，他说他们已经被彻底的阉割掉了。这让我想起了谁？想起了习近平的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啊，那么司法独立不要讲啊，中共用的全是封建王朝的那套玩意儿，根本没有发明创造啊。使团还记录了皇宫的情况，富丽堂皇，包罗万有，各种奇珍异宝啊，珍奇异兽，甚至还有大象。那当然，里面最多的是太监。太监，你看得很像什么？想起人民大会堂啊，宫殿里满是这种太监，非常惨无人道。他们情感残缺，利益熏心，毫无同情心啊。那么就是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博得主子的欢心啊。那么斯当东在他的著作《英史夜见乾隆纪实》中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皇帝把他的子民完全驯服了，这些子民的一切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这篇文章最后讲，他说使团的记录说明，所谓的乾隆盛世表面看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巅峰，但这个巅峰却更像是万丈深渊里最后一块垫脚石。写得好吧？写得非常好。这些场景，这些描述的场景和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啊！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中共的驯服工具用上了互联网，用上了人工智能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可以分享也可以下载。那么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链接。观点，派出所的冷漠，地域歧视，你来个上海人多的，多付车资去报警试试看，结果会完全不一样。是的，的确是这样，我没有说啊。你如果真的是本地人，这个多给了钱，你看看去找派出所试，可能就电话就打了啊，就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 这些人啊，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人，那些不重要的人啊。观点：现在的社会的确如乾隆盛世一样，帝国的表面数据很繁荣很漂亮，然而底层却十分的贫困，危机四伏，大清只是用强大的专制在掩盖问题。是的。观点：中共政府以往在宣传有困难找警察，现在的问题是现在中国人普遍认为警匪一窝，很多人都在讲现在所谓的警察只是披着狗皮的黑社会，而且现在警察不作为达到了极其无耻的存在，比如你摩托车在公司公园被偷，公园与摄像头录像视频就能看到偷摩托车作案人员，但是警察来了以后只是叫你登记一下，叫你回去等消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警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但是中共非要把警察塑造成很神圣伟岸的形象来忽悠老百姓啊。观点：愚昧可以打败真理，这是一种恐怖的地狱国家。观点：国内是儿童没有童年，少年没有青春，成年没有工作，老了没有社保，死了没有墓地啊。这个话说得很吓人啊。我再念一遍啊。儿童没有童年，少年没有青春，成年没有工作，老了没有社保，死了没有墓地啊。观点：读初中的时候我在想，学校家长天天给孩子输出考不上高中大学人生就完了的价值观，他们就对那些因为学习差导致生活困苦的人没有任何同情心吗？换句话说，难道他们就活该下等吗？往远了说，现在中专大专生不好过，以后越来越卷，是不是本科生也会被如此歧视？后来我在想，中共主导的弱肉强食社会使民间原子化，而民间对弱肉强食价值观的支持又加重了这个局面。情绪在上海生活很多年，部分本地人对外地人歧视，出租司机和滴滴司机是最直观的体验，经常会遇到态度差的情况，虽然懒得和小市民争辩，可内心上还是非常厌恶这种所谓的优越感风气和观念。观点：中国人不是喜欢互害，而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形成法治治国的传统，老百姓知道法律并不能够真正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只能寄望于青天大老爷。观点：我觉得互害并不是真正的想害对方，比如你做科技餐就会提醒亲戚少吃或者不吃科技餐，但你自己还会继续做科技餐，因为要生存，因为好好做新鲜现做餐赚不到钱，卷不过。国内市场就是这样，极致的往低质量低价值去卷，普通人小资小钱小店不搞套路根本经营不下去。这是什么造成的？穷吗？核心的问题就是贫困。我还是那句话，普遍性的贫困。很多人讲啊，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多了。看你跟什么时候比啊，看你跟谁比，看你跟什么时候比啊。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中国社会的这种叫什么，这叫劣币驱逐良币。一个包子。一个包子，如果你用正常的猪肉、正常的面啊、正常的工序来生产，一个这么大的包子至少要2块钱成本。低于这个成本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不正常的肉和不正常的面啊。但是你现在看到很多地方卖的包子1.8块一个，它连成本都实现不了，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什么肉馅用纸壳子做的肉馅有的是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你卖2块他卖1.8块， 那个人卖两块二，其实真正正常的包子是两块二，因为他要挣钱。但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结果卖的最好的是一块八，这个为什么？因为一块八他没钱，他知道有问题，但他心里也是还是最后选择了一块八。还是说到底就是穷，我说的普遍性的贫困啊。卷是什么？卷的原因只有一个，消费者没钱才会卷啊。消费者有钱就一定不会卷啊。卷的原因没有别的，不是竞争激烈，竞争从来是那么激烈的。竞争激烈的同时，消费者没有钱，但是他又要吃包子，这件事情才会造成卷。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才会是卷的啊。跟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条件啊。观点在中国的歧视链、鄙视链，从上到下无人可以逃脱，跟哪个省没有什么关系啊，鄙视链一直都在。鄙视链是什么？鄙视链就是丛林社会加等级制度相结合产生的一个态度，生活态度。鄙视链就是生活态度啊。观点有一个变态的集权统治阶级，他们占人口的 1%， 却占有 99% 的资源，剩下 1% 的资源还要看谁会舔，才施舍给 99% 的人口。所以冷漠、内斗等等都是资源占比导致的，是中共这种体制的必然。观点看到禁酒令一出，饭店纷纷出门摆摊，我恍惚间觉得这是真的细思极恐。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饭店消费都是中共消费的，哪怕是高端商务宴请都不是主流，都不是饭店少有的业务来源。这是何等的可怕的贪腐事实，中国人赶紧清醒意识到这一点，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什么叫县城婆罗族吗？婆罗门，县城婆罗门。县城婆罗门讲的是谁？讲的全是中共呀。县城婆罗门全部都是中共。你县城看到的主流消费当然都是中共官员的消费啊。这是这样的。但你要到大城市就未必是这样。但是你在县城看到的一定是中共啊，中共为主啊。领导孩子手表丢了，马上引起重视，可以叫人在炎热的夏天在垃圾堆里找几百块钱的手表，但是真正穷苦人的苦难却应付了事，是这样的。观点，手表等于中国人，在中共眼里中国人只是一个物件，而且廉价，手表更高贵啊。提问，我正在努力让下一代离开这片土地，原因很简单，对于这块土地上的未来不抱希望，请问王老师，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千百年来都摆脱不了作为人矿的命运？这真的是民族劣根性造成的吗？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不了制度性的进化？产生过呀，中华民国就产生过了呀。中华民国是制度性的进化，但是他输给了谁？输给了中共啊，共产党啊。输给了共产党，所以历史的车轮不一定是永远向前的，有的时候是会倒退的啊。中国人有很多的机会，他不完全是没有机会，是有机会的啊。现在还有机会，一直都有机会，我们就看我们怎么自己把握了。观点，别说领导了，你只要是外籍人员，丢个自行车去警察局、公安局啊，公安局长一个电话，很快就能帮你把自行车找回来。情况最近去了辅仁大学的就职，一路上被警察问了3次身份证，竟干着没有用的工啊。观点，中共根本就是有意让底层人民互相伤害， 才能转嫁社会矛盾，便于管理。所以美国三权分立才是经得起社会检验，是相对牢固和科学的制度。观点，网友在评论区有句话很有意思，当你一贯被洗脑，进而相信政府，相信党的时候，报个警试试，它会让你重塑你的三观。OK。观点，中国社会底层的试错成本极低，或者说底层人民根本没有试错的成本。说反了，底层人民试错的成本极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他没有机会去试错啊，只要错一次，小命可能就没了，理解吗？啊，坐标美国，感觉这里很多普通民众有非常坚实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而国内这种人却很少，大部分国人维护亲切关系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这也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些人来帮助自己，而不是因为他对那个小团体的其他人有任何正义感和同情心。OK。观点，大清国的乾隆盛世和目前的中国确实一模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群掌握的极端权力的利益集团，相互抱团，无尽的吞噬老百姓切身利益，造成了当今普通老百姓困苦的一生。哪怕中共倒台了，但是中共的政治体制不改变，老百姓手里没有选票，中国就没有变成民主体制，老百姓的穷困还是很难有改变的，只是换了一群拿刀叉的食肉者而已啊。共产党倒台就还是吗？你必须是换一群刀叉吗？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对吗？共产党倒台了，我们就有机会了呀。难道共产党倒台就一定会换了一群拿刀叉的食肉者吗？啊，这个评价有点极端啊。情况，山东临沂竖拍易爆雷，竖拍易购啊爆雷，大部分相信政府背书，投了大量的钱打水漂，要不回来了，开始闹事被镇压，真的可怜又可悲啊。观点，王老师分析时事，对事不对人，这一点跟其他自媒体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真的需要摆脱传统的一些观念，而不是盲目的崇拜某些人。我们的网友还是不习惯对事不对人啊，就是反正我两头都不是人啊，支持川普的人也骂我，支持反对川普的人也骂我，因为我的报道我基本上我不管是谁，反正我认为是新闻我就报道。包括习近平也是一样，所以居然有人在讲我在帮习近平洗地，我都觉得疯了吧，我怎么去帮他洗地？所以我们中国人还是不习惯啊，不习惯对事不对人，还是要站立场啊，站在对立面或者站在一边啊，去看所有的事情。其实当你选了边之后，你看不清楚，你是看不清楚啊。观点，中国把生产和贸易当作超限战的一环，要打垮他国的产业进而称霸，有例子如面板、光电、电池、电动车等等，但这种侵略式的贸易做法最后只会搞成产能过剩和内卷。观点，非常认同底层人民的脆弱，他们试错成本极高，没有犯错的空间。对的，他们只要犯一次错，可能他就整个就毁掉了啊，就毁掉了。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个故事，他打破了一个碗，他妈妈把他的手指打骨折，那个碗只有3块钱，这一辈子他的手指都是弯着的啊。这就是底层人民他们面对的生活啊。观点，换党也需要更换政治体制，否则也只是换汤不换药。你觉得共产党跟中共的体制是分开的吗？开玩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 和他的体制他们都是一体的，只要共产党倒台，他的体制是不可能存在的，理解吗？啊，这是常识啊，这是常识啊，它是一体的，党国一体，党国一体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啊。情况，中共的公安系统本来就有七升的默认规则，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北京派出所，本地人不让打电话，外地人可以打，因为他们知道外地人打也没用，都是底层人，而本地不同，可能会马上就捞出去，还可能把你帽子摘了。月初月底有指标抓够多少人，他们都是穿着羊皮的狼，因为规则在执法者手里，你不服可以搞死你啊。提问：中国在四五年提出过民主线路路线，四五年三权分立，请王老师怎么看那个时候的线路线？四五年提出民主路线，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不知道你在说啥。中国从来没有三权分立，中华民国讲的是五权分立啊，你要去好好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历史啊。情况，自媒体突然说9月10号公积金提取政策会变更，一堆人公积金提取，是会不会刺激人曲线消费，还是刺激你买房？9月10号现在才7月份，不知道，我没有听说到啊。请王老师，历史的车轮之所以会倒转，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历史车轮倒转的内因是什么？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我们经常我们学的唯物史观都是历史必然，往这么走是必然，往这么走也是必然，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偶然。很简单，这个孙中山这个二次革命失败，在上海郁郁闷闷不乐，结果苏联的岳飞找到他，我给你钱，于是孙中山就投靠了苏联，北伐革命就成功了。这苏联给枪给炮，还搞了黄埔军校，帮他组织军队，甚至派将军跟他帮他打仗。最后北伐一年不到就占领了北京，统一了中国，结果就变成了什么？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民主呀。为什么？孙中山国民党他们本来就不是很坚强的民主派啊，就是他们当权的这帮人都不是坚强的民主派。这中间有很多的偶然，包括这个宋教仁的被刺杀等等，很多因素。中国人不是没有机会，中国人是有机会的啊。那么所谓的北洋军阀，北洋十几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十几年。这什么军阀混战，那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合起伙来污蔑北洋政府。情绪。所以没有什么内不内在的，就是你看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历史就朝着哪个因素上走，不存在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灌输的所谓的历史必然，没有历史必然，那是骗人的。对啊，王老师只是中立的新闻人而已，哪来的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些人难道看新闻不动脑子吗？对啊。情况，前段时间我在自己身上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人对公权力的惧怕。我在美国公司上班，最近因为一些事情要跟海关打交道，主要是我老板给他们打电话，我在旁边，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很紧张，甚至不敢听，总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跟公权力沟通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看自己的这种行为感慨，这是多么成功的驯化呀。说得对啊。观点，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就是最大的高尚。 我们经常被 PUA， 其实就是因为缺少权力意识，所以才会被各种情感、孝顺、道德绑架。如果每个人都能认清自己的权利有哪些，都能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PUA 就无所遁形了。我在澳洲观察孩子上学的经历，真的是从第一天开始，所有的老师、家长、校长、别的家长都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尊重，不会让孩子互相比，成绩不会公开，鼓励孩子相互协作完成任务。再反观中国越来越卷的教育，真的感觉我有生之年难以看见中国变好了，因为现在教育出来的严重身心创伤的孩子们，将来主导国家之后可能会比现在更糟糕。这个我蛮有体会的，就是平等的对待孩子，其实最终会得来什么？得来孩子的自信。孩子的自信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你平等的态度。那很多中国家长为了孩子的服从，摧毁孩子的自信心，这种做法很多呢。所以我们对待孩子要从什么出发？要从他的利益出发，你才会做正确的选择。情绪听着王老师就想起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人间正道是沧桑，升官发财美美美，两腿一蹬玩玩玩，好吧。观点，共产党之前一直都在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独裁，但现在看看现在的共产党独裁到了何种地步。习近平把中国带回了文革，只不过现在没有文革的混乱，文革是有混乱，但是文革后期并不混乱。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共产党，习近平把中国带到的是什么？文革。所以实际上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的公民社会彻底的摧毁了。这是非常让人伤感的事情。就是说你想在中共治下难得有这一点点的进步，两下就干掉。所以共产党是人类进步的反面。观点，来国外上高中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之前受到的中式教育影响有多深。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根本不知道正确答案，但还是自信的举手，在所有人面前侃侃而谈，即便说的和正确答案八竿子打不着，我下意识的会觉得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哪来的自信。然后我自己发言的时候，会因为对自己的观点没有把握退缩，而且这一切在我没有建立对自己的认识的时候就开始影响我。长大一点之后我才意识到并慢慢改掉，一开始都是无能为力的。情况我算是底层的人，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遇到个人稍小的利益和举手之劳根本都是冷漠，人和人都是矛对矛，和我在马来西亚生活过几个月的感觉截然不同。好，感谢 Jack 党，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